欢迎收听 Breed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桦。今天这期内容相当精彩，从桌面语音助手到面向家庭日历的 AI 代理，再到帮创始人发短信的主动式助理，各种新鲜玩意儿都有。
没错，还有专治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的 Android 的应用，以及让交付不再追账的文件工具。咱们开门见山，一个个聊起来。
先从 SpeakoFlow 说起。这是开发者 Abhishek 做的一个桌面语音助手，完全开源，免费，不用注册账户， Windows、 macOS、 Linux 都能用，采用 MIT 协议。开发者说，项目起因是自己备考时要反复在工作和聊天页面之间切换，而付费听写软件又只能打字，看不到屏幕内容。刚开始它只是个小听写工具，三个月后发展成了覆盖整个桌面的语音层。
它的定位很直接，在任何应用里说一段话就出字，说一声 Hey Flow， 它可以根据屏幕内容帮你生成整段回复。助手能悬浮在当前应用上面并把答案念出来，还支持清理口述、边说边译这些功能。开发者自己宣称，口述一分钟能到150多个字，比打字快3倍，而且转写完全在本机运行，语音不上传，也没有遥测。
隐私这块他强调也是可选的，记忆和配置文件默认关闭，存在本地，你能编辑能删。屏幕感知由你决定什么时候取屏，可以明确指示，可以自己判断，也可以完全跳过。模型方面，它内置了离线模型，不用 API key， 也能接自建的本地模型，或者你自己代替的云服务。项目是从另一位开发者 CGPs 的 Handy 分叉出来的。Abhishek 在上面自己建了助手、屏幕视觉、翻译和记忆这些功能。
不过这些话都得打上个问号。官方对比页说 ,WithFlow 免费额度是每周2000词 ,15 美元一个月。AquaVoice 免费1000词 ,Typeless 每周8000词 ,30 美元一个月，而 SpeakoFlow 是0美元。但开发者自己承认，项目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还很早期，用语音操作电脑这个终极目标也还没实现。macOS 版甚至还没签名，首次安装会提示已损坏。所以速度、隐私这些承诺，目前都是开发者自己的说法，还没有独立验证。
接下来是 Cobar， 一款面向 Windows 开发者的原生态 API 客户端，核心是纯文本的，用 HTTP 文件。开发者自称独立开发者。起因是团队里 API 请求早就以 HTTP 或火热文件存在各仓库里，却没有统一的工作区。现有的工具启动慢又笨重，尤其在日常主力编辑器之外很难受。它有3条核心承诺。
第一，文件还是文件，不导进专有数据库，请求文件留在岩仓库，照常走 Git 的 diff 分支和评审。第二，它是原生 Windows，用 WinUI 3冷启动低于2秒，支持 X64 和 ARM64， 没有 Electron， 没有云，请求不离开本机。第三，内置了 MCP 服务器 ,CodeCode 或者其他 MCP 客户端能查找、运行、修复和编写请求，但智能体只能看到带占位符的原始文本，解析后的 URL、 环境变量值和历史记录都不会传给它。而且这项功能默认关闭，只限本机。
它支持跨仓库的虚拟文件夹，从请求型直接运行，各种响应查看方式，每个文件的环境切换，还有跨会化可搜索的历史记录。官网也明确写了局限，目前只支持 REST、GrabEQL、gRPC 和团队协作都还不可用。定价是15天免费试用，首发价29.99美元一次性买断，原价39.99，包含 VEX 的更新。
它的比价页拿来对比的是 Postman Solo 每年108美元， Bruno 每年132， Sender Client 中档每年84， Hopscotch 每年72，三年订阅加起来324美元。对比 Car 的一次性29.99，它自称能省294美元，但这些数字是厂商自己报的，还没有被独立验证。官网还顺带提供了一个免费的转换器，能把 Cure OpenAPI HAR 转成 YGTPP 文件。
第三个是 Finios， 一个把代码放在第一位的 AI 工作流平台，发布在 GitHub 上，仓库叫 Finios， 用的是 Apache 2.0 协议。 开发者说，他用一套缩进的规则语言来编排智能体、工具、护栏、人工审批和嵌套工作流，由 Temporal 负责重试、取消和可重放执行。Nanfuse 管追踪和成本报告，还有一个控制面板用来编写、运行和审查工作流。
和可视化拖拽构建器不一样，它的工作流以纯文本保存，所以有 guild 历史、有 pull request、有可读的 diff。和一次性提示词工具也不一样，每次运行都能持久化、版本化、可观测，中间还有护栏和人工审批把关。开发者讲了这个项目诞生的原因，他以前维护过一个300行的系统提示词，和 iPhone 应用的按钮界面放在同一个代码库里，改动一点点就得重建部署整个 APP。 他希望像应用用 SQL 管理数据库那样，让 AI 工作流独立于应用，被定义、版本化、运行、修改。
因为开源，它能完全在本地跑起来，用 Docker 拉起一整套组件， Temporal、 ClickHouse、 Minio或者 S3、 Linfuse 还有 Redis。 安装要求 Node.js 22以上， PNPM 10以上， Docker Desktop 和至少一个模型提供商的 Key。 全新安装默认是空的，跑一个演示命令就能填进示例对象。
社区的意见分成两派，有人认可纯文本而不是锁死在可视化构建器里，觉得项目长大后 GitDiff 和它代码评审是舍不得丢的。也有人觉得可持久化、可做 diff 的执行图确实有用，但质疑为什么非要发明一套新语法。 Temporal 本身已经有 Python 和 TypeScript 的 SDK， 能提供重试、回放和版本化。问这套规则语言相对薄薄一层 Python 封装到底多提供了什么。还有人指出，就为了跑一个提示词，要拉起 Temporal、ClickHouse、Minio、Linfuse、Redis 这么一堆组件太沉了。而且这套规则语言只跑在单一运行时上会造成锁定，建议先用 SQI 模拟持久性，做成单个二进制文件，让用户十分钟内就能上手，等需要了再引入 Temporal。
最后说 Domo， 一个为家庭任力做的定制 AI 代理，它有一个独立的电话号码，家人通过 iMessage 或者短信发一句周四三点加个牙医，它就能操作。同时还有一个常驻的墙面仪表盘，显示当天和这一周的日程。开发者说，这个项目没有底层框架，完全基于原生 CloudTown 工具构建，跑在用户已有的 Cloud 订阅上，不需要 API 替役，不按聪肯计费，也不用新建日历。
人生方四是把这个指南交给编程代理去执行，但人要做两次手动交接，一次是浏览器登录关联你的谷歌日历，一次是激活 iMessage 开启短信。开发商还定位说，这更像是一种构建模式，而非单一产品，说你可以替换用途去搭自己的代理。对我来说，这挺有意思的，相当于给你一套搭法。
社区里有一个自称不太懂技术的用户说，他之前用快捷指令笔记应用和其他代理做日历自动化，总是遇到复杂 bug 或者断联，而 Domo 大约30分钟就装好了，测试中已经喜欢上，打算先试用一周。另一个用户则问，能不能用其他框架加上本地模型以同样的方式安装，如果 Domo 能补上这个缺口，就不用自己搭本地日历机器人了。也有人在实测里直接发 Hey Domo 来查询和添加日程。当然，这些能力描述目前都还是产品方自己的说法，长期靠不靠谱，本地模型方案行不行，都还是开放的问题。
先来看 Hey Noa， 一个主打短信优先的 AI 执行助理，专门服务创始人这类人。他的用法很直接，像给真人助理发短信那样，把任务丢给他，他会用邮件、短信和 WhatsApp 帮你管日历、维护人脉、跟进事情。团队自己打了一个比方，说这是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而不是巡航控制，意思是他不只是搭把手，而是主动把事办完。
创始人阿西天师叔在自己的营收上亿美元的公司干了14年，服务过47家财富500客户，现在团队8个人，设在帕罗阿尔托，自举运营。他特别强调， Noa 是唯一会直接替你跟客户对话的 AI， 不是起草一封邮件就完事儿，而是真的发出去跟进，把事闭环。
产体页面上列的能力也不少，他读你的日历，按你真实的空闲时间和偏好来提议开会时间，能代发邮件，维护联系人档案，跨时区调整， 会议结束后抓笔记、发行动向，开会前发简报，甚至还能打真实电话帮李订餐厅。社区里有顾问说自己每天十多个电话，靠 Noa 提前了解要见谁，跟上后续。另一个用户平均每天八场会，团队跨两个时区，短信优先，让他不用装新应用，也不用改变习惯。
当然也有质疑，有人想看他在混乱的三时区改期里怎么表现，还有人觉得真正的风险是模型很自信，但错误地以你的名义给客户发了信，所以希望看到外发邮件数和需要修正的数量。也有用户说在等印度上线。团队自己也承认，最难的是让代理在对外高风险的场景里既要一致可信，又要足够个性化。
接着看 Growthscope 5.0， 他把功能开关 A-B 实验和产品分析整合进一个平台，目标是让原来只是工程师玩的实验扩展到产品、数据、增长团队，甚至全员都能用。
这次 5.0 的核心里，新的 AI 可视化编辑器可以在浏览器里直接搭无代码实验，还支持图像生成和 Figma。25个开源的 skills 让 AI agent 能自己创建开关、起草实验。产品分析也结束了测试，正式上线，包含漏斗、可组合仪表盘和实验员分析。官方说新加的治理护栏能在开关上线前拦住问题，而且对人类和 AI agent 的发布都省销。
实验流程还砍掉了大约20个表单，至端查询更快更便宜，支持定时开始。按官方博客作者 Jeremy Doran 的说法， 5.0 是7月20号上线的，距离上一个主版本 V4 正好一年。发布者说过去一年重建了平台大部分组件，目标是让人类和 agent 在同一个地方完成从想法、实验到洞察的整个流程。
可用性上， 5.0 已经在云端上线，也支持自托管，免费起步，不用信用卡。官方自称被3000多家公司使用，说 Dropbox 靠它支持 AI 产品开发。这些是厂商说法，不是已验证的结果。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用户实测或批评。AI 可视化编辑器和治理护栏在大规模真实实验里表现如何，还要再看。官方计划在7月30日上午9点太平洋时间开线上答疑，之后一周会逐日公布更多细节。
第三个产品叫 ITSO， 它解决的是同时用好几款 AI 工具的人的老问题。你连一次之后， Cloud Code、Cursor、Codex、Cloud Desktop 这些工具会读写同一份持久记忆，这样你就不用每次打开新绘画重新解释一遍项目背景、决策和偏好。官方标注 ChatGPT 和 MetaAI 即将支持，装法是复制一条命令行，支持 macOS、 Linux 和 Windows 终端，免费起步。
他把全局记忆和按项目记忆分开管理，有个功能叫环境记忆，创始人艾是谁说是给 AI 一个潜意识，在你输入之前，它先自动浮现一条简短贴合当下的话，系统会自动捕获决策、警示和味觉问题，存起来之前会擦掉机密内容，每次对话前会自动召回，用的是关键词加语义检索，相关度低的记忆就不会被注入。
创始人说这念头来自他厌倦了向每个 AI 反复解释同一件事，他自述跑了自己的记忆基准，说自己表现比测过的其他记忆系统都好，产品只引导从不编造。不过这些都是厂商自述，没有独立验证。
社区里质疑不少，有人问他跟 Supermemory 差别在哪，能不能导入 Supermemory 里已有的记忆，也有人觉得从不编造得靠非自家基准来压测。更危险的是，三个绘画前已经被撤销的决定系统还当定论注进去，而且语气一样自信，所以希望有地方能查看注入了什么，一键删除。还有人追问记忆文件会不会越用越臃肿，有没有自然衰减，新旧事实冲突时是覆盖还是版本化，每轮注入是选择性检索还是整库读。也有评论者夸创始人愿意在评论区公开讨论局限和权衡，说发布你输掉的基准不是小事。也有人觉得跨平台拉上下文确实是个真实痛点。
最后一个产品叫 File Flippers， 做文件交付的，专为自由职业者和工作室设计，就是那些被笨拙的传输工具和追账反复折磨的人。它的核心差异点是付费门控交付，客户只能看到带水印的预览，最终文件在付款之后才解锁。官方说从此不用再追讨发票， 也不用凭信任先交付成品。目前是 beta 版，免费计划，不用信用卡。
功能上它支持分块传输，真正的暂停和续传，断网或者关掉标签页，可以从中断处接着传。能加水印，在页面上收集客户反馈，保持版本整洁，还能用你自己的 logo、颜色和字体做品牌化交付页面，而不是塞满别人广告的通用链接。内置的 AI 功能能在不离开标签页的情况下放大图片、视频或者转格式，支持50多种格式互转，文档、视频、音频、矢量、字体都有。品牌页面和转换功能属于付费层级。
安全和隐私方面，官方说文件放在私有存储，上传时扫恶意软件，超过2级字节的媒体文件，因为视频音频可执行风险极低，所以豁免。静态加密，链接过期自动删除，不用来训练 AI， 不做隐藏变现，也没有人类常规审查。每个分享页有举报按钮，违规内容确认后会被封锁访问，保留证据，通知当局。官方说对儿童性虐待内容零容忍。
不过目前社区证据只来自制作者本人，他自称发送文件超过15年，作为自由职业者，常看到自己和同行难以及时收款，所以产品从一个无痛发送大文件的想法逐渐扩展成传输、格式转换和图像视频 AI 增强的一体化产品。这是制作者自述，不是独立验证结果。支付和费率细节、实际虚传表现，还有付款后解锁到底怎么履约，都还得观察。
Struggle 的思路很直接，把软件里的屏幕时间限制从抽象的分钟换成具体条数。他专门统计你在 Reels、Shorts、TikTok 里划过的每一个视频，一旦到了每日上线，就直接把整个信息流封锁起来，而且没有忽略按钮。想继续刷，唯一的出路是先做完一次引导式的相视呼吸练习。
开发者川丹说，以前每个屏幕时间应用都只会告诉他你在 Instagram 上花了90分钟，他点一下忽略就继续刷下去，那个时间数字一点都不真实，所以他反过来去数视频条数。技术上靠 Android 的无障碍服务来检测信息流滑动，开发者说这是实现这个层级技术的唯一办法，而且他特意提前声明，只读滑动手势，不读内容，不读按键，数据全部留在设备本地。
他还把产品口号说成你的信息流没有尽头， Struggle 给他一个尽头。免费版永久覆盖一个应用，付费版解锁全部应用，促销码 Thank you 可以换来60天免费试用。他自己也在产品页上留了一个开放问题，呼吸解锁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阻力，还是应该更难。他承认自己来回犹豫了很多次。
有意思的是，他私底下把 Croto 叫做止痛药，对比他去年做的 QVZs 更像维生素，当时没做起来。不过话说回来，目前所有功能描述和动机都来自开发者自己的说法，还没有第三方实测。呼吸门控的力度、无障碍权限的边界，还有长期戒断效果，这些都得打上问号。
好啦，今天这期就到这里，我们聊了一整个晚上，从把桌面语音助手 SpeakerFlow 讲到了把短视频时间单位从分钟改成条数的 Scrolltal， 中间还看了付费门控交付的 File Flippers， 给多位 AI 工具共享记忆的 Etso， 还有把实验功能普及到全团队的 GrowthGook 5.0。
对，还有给家人的日历助理 Domo， 创始人随手发短信就能用的 Hey Noah，以及面向 Windows 开发者的原生 API 客户端 Curve。 这一期内容很满，也欢迎你留言说说最想试哪一款。我们下期再见。